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0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在香港星期一开始审判民主党人士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和印度太平洋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亚米·贝拉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他们说，经过三年的拘留和几个月的单独的监禁，76岁的黎智英现在因为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而接受审判。这次出于政治动机的审判是北京破坏香港司法独立和自治的另外一个可耻的篇章。此外，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麦考尔亦都是星期一发表类似的声明。他说，黎智英的虚假的审判显示了中共对香港司法和商界的控制程度，他与黎智英和所有为自由奋斗的香港人站在一起。印度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金影玉就指出，让我们明确一点，今日在香港对黎智英的审判只是北京利用他们国家安全法来到胁迫、压制、欺凌和惩罚他们政权的意见人士，并且保持对权力的控制的最新案例。任何地方对自由的威胁就是对全世界自由的威胁。他说，他拒绝保持沉默，并将永远为世界各地的人权大声疾呼。香港法院星期一开始对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的指控进行庭审，如果被定罪，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谴责香港当局以北京在香港强推的国安法为依据审判黎智英和其他人，并且敦促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该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预计星期五将会就黎智英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时效性的问题作出相关的裁定。北韩和俄罗斯在星期二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与美国、南韩和他的盟国发生激烈的争执，讨论焦点是平壤最新的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美国等10个国家以强烈的措辞谴责北韩一系列的飞弹试射。北韩就说，试射是对美国和其他的敌对势力的警告性反制措施。美、韩、日、英等10国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前联合发布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韩在12月18号试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此前的一系列发射行为。声明批评北韩违反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威胁到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强调，不能够再对北韩接连研发核武、恶意的网路的活动、侵犯人权等的行径袖手旁观。北韩今年已经进行了5次远程弹道飞弹试射，超过25次弹道飞弹试射和3次使用弹道飞弹技术的卫星发射。北韩星期一在他的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下试射了有可能打击到美国的最先进的洲际弹道飞弹。联合国安理会应常任理事国美国的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目的在于就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飞弹一事是探讨应变的方案。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是强硬地说，今年是朝鲜半岛军事安全格局当中最危险的一年，原因是美韩加强军事演习和美国在该地区部署核动力潜艇，引发了核战争危机。世界大国在星期二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对北韩鲁莽的核子建设和飞弹发射作出坚定和一致的回应。七国集团的外长在平壤发射最强大的弹道飞弹之后，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北韩多次的鲁莽行动必须受到迅速、一致和有力的国际回应，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在星期一试射了有可能打到美国的最先进的洲际弹道飞弹。北韩话，领导人金正恩监督咗发射，并且警告同南韩加强关系嘅美国唔好作出任何错误决定。安理会喺北韩2006年首次进行核试验以嚟，通过好多嘅决议，要求北韩停止佢哋核武同埋弹道飞弹计划。但系北韩最亲密嘅伙伴中国同埋俄罗斯都喺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反对进一步收紧制裁。日本、南韩和美国在星期二启动系统分享北韩发射的即时数据，进一步加强三边合作。三国领导人在8月峰会当中同意分享数据。 美国仲话，处理北韩问题的代表星期二同日本与南韩的代表通咗话，一致认为呢次发射破坏咗地区同埋世界嘅和平稳定。美国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说，盟友寻求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同时敦促北韩恢复外交接触。北韩对与美国拜登政府谈判并没有显示太多的兴趣。新西兰新任总理卢克森星期三表示，他将会研究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好处。这个协议的重点是面对更具挑战性的世界共享军事技术。卢克森上个月宣誓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出访澳大利亚。他表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奥库斯武器开发和采购项目将会有助于确保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奥库斯协议当中的第一支柱是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坚守无核立场的新西兰更加倾向于该协议当中的第二支柱，而即是在网络、人工智能和高超音速武器等国防技术方面的合作。卢克森在与澳大利亚总理艾尔巴尼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From my point of view, we ar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Pillar 2, particularly in AUKUS, and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what that,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at may mean for New Zealand to participate.
他说新西兰有兴趣探索奥库斯的第二支柱，特别是其中涉及的新技术和对新西兰参与可能带来的机会。虽然美国表示对新西兰参与奥库斯持开放态度，但是新西兰并非该三边协议的成员国。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袖在星期二说，华盛顿将没办法在年底前批准新的对乌克兰的援助，因为双方仍然在寻求妥协。此案预计将会延后到明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的舒默以及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籍的麦康奈尔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说，随着谈判代表处理剩余的议题，他们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使到参议院在新年之初迅速采取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方已经要求新征是45万至50万乌克兰人，以补充与俄罗斯作战的乌克兰军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个环节里边啊，我哋会先嚟讲到伦敦强调黎智英系英国公民。年初簽發新的護照，呼籲香港政府釋放他。香港政府針對黎智英的國安案件開審，英國議員就在英國國會就事件質詢政府。英國官員強調黎智英是英國公民，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人員都會每日出席黎智英的審訊以表達支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国政府指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是英国公民，英国继续要求港府释放黎智英，又向他发出了新护照。英国印太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表示，外相卡梅伦已经呼吁香港政府终止控告黎智英和释放他，并要求撤回香港国安法，停止起诉所有被控违反该法的人。
As the Foreign Secretary has made clear, Mr. Lai's prosecution is politically motivated.
他说，正如外相所指，黎智英的案件是有政治动机，他面对多条抹黑他和令他噤声的罪名。身为一名敢于发声的传媒人和出版人，他被刻意针对，去阻止他行使他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卓雅敏说，他和卡梅伦在上星期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卡梅伦也都有在两个星期之前和中国外相王毅提起黎智英的案件。他又说，英国外交官有出席黎智英的审讯以示支持，并会继续出席。他表示，英国政府已经尽力争取领事探访黎智英，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视他为中国国民而不成功。黎智英的案件在星期一在香港开审，被控香港国安法之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的罪名。保守党议员施智安就此在英国国会下议院提出紧急质询。施智安说，黎智英一直都是英国公民，从未持有中国护照，英国一早就应该确认这一点。他欢迎卡梅伦近日在言论和政策上的转变，又问英国政府会否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威胁。
You cannot trust thuggish dictators, and they have trashed the Sino-British agreement.
佢話：你唔可以相信好似流民一樣嘅獨裁者，佢哋輕易咁摧毀咗中英聯合聲明。反之，依家香港面對政治檢控、新聞自由被摧毀、強迫認罪、針對外國人。呢一條香港國安法是奪去香港人權利的關鍵，特別是黎智英的權利，他面對的是終身監禁。保守黨議員郭力行問到，香港是否單方面取消英國對黎智英領事探訪的權利，還是只針對香港國安法案件入面的被告？卓雅敏說，英國政府當然肯定黎智英是英國公民，但是香港方面不承認。他補充說，黎智英的英國護照今年較早時到期，今年年初他親自介入，英方已經向黎智英發出了新的英國護照。工黨的影子亞太事務大臣韋斯特歡迎英國政府的態度轉變，但是指英國政府需要長期關注事件，而非在審訊之前才表達。卓雅敏就回答說，黎智英和其他類近的案件是他的首要工作。在會上，其他議員亦都提到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被香港政府拒絕他代表黎智英，以及黎智英的海外律師團隊被網絡滋擾的問題。在星期二，英國上議院亦都就黎智英的案件作緊急質詢。在回應上議員肯尼迪的查詢的時候，英國外交事務國務大臣潘禮卓說，香港領事館的人員會每日到法院觀察黎智英案件並作匯報。
She's right that it is a sham trial. She's right that.
佢话佢冇讲错，呢个系一个不公正嘅审讯。佢冇讲错，我哋需要确保喺每一个可能嘅场合提起呢一件事。潘丽卓又话，与中国同埋香港维持合适嘅贸易系适当嘅接触方法，英国亦都会用呢一啲方法嚟强调人权议题。他說，英國會關注黎智英和其他政治案件。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一在北京述职之後見記者，說黎智英的案件正在審訊，香港政府不會作出評論，因為他希望給法院公平公正審訊案件。他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很有信心法院會公平公正審理案件。他又說，任何人嘗試干擾法庭的公平公正審訊是不可接受的，又批評一些政客、外國的政府代表嘗試施壓去影響法庭公平公正的審訊，說這個是違反法治精神，而香港政府會做一系列工作，確保法院在安全、有序的環境之下不受干擾地審訊案件。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依照中國共產黨當局強加給香港的港版國安法，星期一開始受審的香港商界著名人士黎智英成為中共政權以國家安全名義鎮壓批評者、封殺異議的象徵。黎智英開始受審得到國際傳媒廣泛報導，先前以享有表達自由而著稱的香港如今示威聖地審判這一位《蘋果日報》老闆是眾多報導的焦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自從1949年武裝奪取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甚至在沒有建政之前，中國共產黨就對異見懲罰不太。由於歷史的原因，在中共建立北京政權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並沒有民主，但有自由，包括表達自由，還有司法獨立。在1997年，倫敦將香港的管制權交給北京之後，根據中英雙方的一國兩制協議，香港依然在一段時間繼續享有表達自由和司法獨立。不過批評者說，中共當局一度信誓旦旦地宣示50年不變，50年之後更不會變的一國兩制，在過去的10年裡面被中共當局肆意踐踏，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在黎智英星期一受審之際，國際媒體相關報導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這種面目全非。《紐約時報》的報導說，在施行廣泛無邊的國家安全法之後，76歲的黎智英在香港當局對香港的民主運動進行的鎮壓當中被捕。這條法律是4年前香港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推出的。黎智英被控同外國勢力勾結，危害國家安全，以及同他人合謀出版顛覆性出版物。 報道又話，呢一宗備受關注嘅案件同黎智英創辦而家已經關閉嘅親民主派報章《蘋果日報》有關，被廣泛視為係對香港呢個亞洲金融中心嘅新聞自由嘅審判，對司法獨立嘅考驗。報道又認為，中國之前承諾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在1997年回歸中國統治之後可以保留西方式的公民自由50年。但近年來，香港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嚴格限制言論和集會自由，幾乎完全消滅了政治反對派。很多著名活動人士被逮捕、被禁聲或者被迫自我流放。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一度宣称要同国际社会、文明世界接轨的中共当局，再度公开大声宣扬坚持专制独裁有理，反对司法独立，声言司法必须是中共的刀把子，即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中共在2020年推出并且强加于香港的所谓港版国安法，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同中共的司法刀把子论的体现。英国卫报的黎智英受审报道就说，2020年6月在香港政府的同意下，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以应对前一年发生的民众要求民主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根据这个宽泛的取缔煽动叛乱、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和恐怖主义的法律，成百上千的人被拘捕。批评者指控香港当局将这项法律当作武器用来镇压异议。報道又話，不過香港當局並不為批評所動，我行我素。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讚美香港實行國安法定罪率100%。上個月，鄧炳強仲聲言對黎智英的公開審判可以令到公眾睇到黎智英的犯罪行為有幾咁惡劣。在報道黎智英開始受審的新聞的時候，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的網站提供了這個新聞背景。報道說，最後一份《蘋果日報》在2021年6月印刷出版，其他對香港行政當局持批評態度的報刊亦都關閉，香港的選舉制度亦全面變更，以確保只有所謂的愛國者才能夠在香港擔任公職。上個星期的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創下只有 27.5% 的新低，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席被縮減到只有88個，之前就是462個。所有的候选人都必须要事先得到官方的许可才能够参选。在报道描述黎智英受审的法庭景象的时候，法国主要报章《世界报》亦展现了今日的香港面貌。报道说，黎智英进入法庭四目张看，眼神搜索他的太太和两个仔。他们在旁听席的人群当中，黎智英同他们交换了亲情的手势。他已经在监禁当中度过了超过1000日。正在为所谓的欺诈服刑5年9个月。部分受理工伤案件的律师说，这种商业纠纷案件充其量只是罚款而已。目前这场审判结束的时候，黎智英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很多人认为这场审判早有定论。法国另一间主要报章《费加罗报》的报道就说，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批评得最积极的这名反对派的审判在高度戒备措施之下开始，显示了当局在庭审举行前就已经揣测不安。这个就是这位自从毛泽东以来最专制的领导人力同用铁拳制服香港的象征。日本报章《产经新闻》的报道说，香港政府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黎智英不单是一名民主活动人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前心腹，中国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点出了黎智英的名，话他是反华分子中极其邪恶人，必须要严惩，可以认为这个亦是习近平本人的意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相较于四年前的台湾总统大选，香港议题在这一届大选的热度已经降温很多，因此香港自民主党区议员徐伯帝决定出马角逐台湾立委席次，成为首位的香港人背景的候选人，盼望提高台湾人对港人议题的重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琦发自台北的报道。72岁的徐伯帝是第一位以香港人名义在台湾参选公职的候选人，他将会角逐明年1月份的新北市第一选区立委次席。徐伯帝自1994年起就曾经在香港担任17年的区议员，于2021年取得台湾身份证之后，正式成为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的台湾公民。
雖然勝選機會率不高，但是徐伯帝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他希望藉由選舉的熱度令到香港人在台灣定居議題再受到關注，並有效化解台港的矛盾。徐伯帝說，這個選舉我不可能會獲勝的，不能夠當選的，但為何都要有些香港人去做敢死隊，我目標是要令到香港人的聲音有一個表達。他呼籲台灣政府降低香港人移民台灣的門檻，令到很多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而決定移民台灣的香港人都可以順利取得台灣身份證並繼續在台灣居留。台灣陸委會早在2020年8月份宣布，為了防範中國籍的公民轉換為港澳居民身份來台灣定居並對台灣進行滲透、統戰、間諜等犯罪的行為，已經加強了香港人來台居留的審查。這個政策一推出，在台港人數目同步下降。根據台灣陸委會的統計顯示，獲得到台灣居留權的香港人人數從2021年的11,173個人下降到2022年的8,945個人，今年截至到10月更加是僅有5,627個人。對此，徐伯帝批評台灣當局的政策對香港人不友善。徐伯帝說，香港人受到香港國安法影響逃難去到台灣，然後台灣都用這個國安法居留審查，令到香港人受到打擊，難以入籍台灣。在這裡台灣受到第二次的傷害，有些香港人如果他們有投票權，可能就選擇不投票。已經退休的徐伯帝表示，他之所以再次投身政治，是希望提高台灣人對香港人困境的關注，亦都給予有投票權的在台港人多一個選擇，並鼓勵更多香港人在台灣從政，融入台灣社會。徐伯帝說，並沒有香港人能夠夠膽在這裡選舉的，因為選舉在這裡已經很明確，要用經濟能力、用政黨加權的勢力來到操作，所以要找到一個選舉位置定位好不容易。根據台灣中選會2020年的選情報告，徐伯帝參選的新北市第一選區選民總數約有35多萬人，其中徐伯帝估計只有約800名的香港人擁有投票權，因此在香港人支持者的基本盤這個這麼薄弱的基礎之下，徐伯帝要打入台灣選民圈，取得4年前近12萬張選票的當選門檻，他亦都自認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他說，他觀察到香港人議題在台灣今年的大選中已經大幅失去熱度，而且台灣三大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亦都對香港人困境幾乎未有著墨。徐伯帝說，香港議題潮已經退下來了，因為台灣總統候選人都為藍綠這個大漩渦全部都吸納了進去，他們在裡面惡鬥，沒有空間時間去理會香港人，他們看到香港人的票很少，所以對這個問題誰都不關心，怎樣再受罪亦都是香港人受罪，他們就覺得你們香港小事情你們受罪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痛心。對於香港議題退燒的現象，其他在台港人包括有投票權的馮國強和沒有投票權的香港流亡藝術家黃國才都認為不意外，因為台灣人面臨更加迫切的前途選擇。馮國強對美國之音說，你很難去找到香港議題維持四年的，第一，第二就是八九成的香港人都拿不到台灣身份證，這個大概也都會影響到執政黨不是太過敢去強打支持香港人的立場，因為很多批評包括外地傳媒這些台灣並沒有兌現對香港人的支持，所以候選人再出來講就等於在騙選票，所以今年不理是客觀環境還是政見的問題，大概也都打不起這張香港牌，現在主要打和平和戰爭的問題。他說，中國和香港應該會關注徐伯帝的一舉一動，但他的參選能否拉高香港人在台灣聲音仲有待觀察，但至少多一個令到台灣人聽到香港人訴求的發聲渠道。黃國才對美國之音說，四年前香港面臨很大的挑戰，港版國安法對台灣來講變得很有用的借鑑，現在中共問題已經不單只是台灣和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地緣政治問題，所以這次選舉我覺得為了台灣前途去投票，在我眼中香港人在台灣參與政治其實是一種宣傳， 这个不断扩张的极权中共总有一日会来，我们必须要提防，要联合在一起。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比较乐观，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虽然在台港人因人少，选举效应都偏低，但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台湾社会和政治，仍然可以重燃台湾社会对香港议题的关注。庄家荣说，香港议题仍然存在的，他并没有像2019年那次这么热烈的讨论，因为当时香港反送中运动正在高峰，香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台湾的政治结构里面他有一定的位置，因为他代表了如果台湾要跟中国有往来或者谈判的话，中国的诚信问题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了，就是说中国即使对台湾做出承诺，他会不会遵守这个承诺，如果在不遵守承诺的情况下，台湾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庄家荣认为，两岸关系交互令到台湾人对中国的疑虑转移到在香港人身上，但正因如此，在台港人更加应该积极发声，凸显港人能够带给台湾社会的贡献，例如他的工作技术或者国际化程度，亦都有助推动居留政策的松绑。不过多数香港人恐怕基于安全考虑，宁愿可以低调过日。庄家荣说，不少香港人因为之前在香港的经历，或者甚至在台湾受到某些威胁，他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维持低调，因为自身安全一些考虑。不过如果能见到低的话，对于香港人推动身份定居的这些议题上面，力度就会比较小。对于徐伯帝创先例在台湾参选，其他香港人期待并不高的，一位因仍然在等候台湾身份证核发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人表示，自己期待成为有投票权的台湾公民，但会先专注自己的生活，努力融入台湾社会。他不认为徐伯帝有胜选的机会，但总能够为香港人多发声。这位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亦都没有完全认同到徐先生的理念的，我是属于本土派的，但始终算是多一个声音，加上他在这里人物不多，不会有很多台湾人支持他，如果得不到一个议席，其实就不会有影响力。因为徐伯帝的支持者已经在台湾居住30年，他则担心香港人在台湾参选势单力薄，就连在台湾的香港人亦都未必敢公开表态支持。这位支持者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很多都怕不会出面说支持你，再者我们香港人发声不是我们香港人支持不支持，而是台湾人接不接受我们，你认为我有拿到身份证就不一样吗？我们始终都是在异乡。根据台湾中选会的统计，明年一月份符合投票资格的台湾选民总数约1950万人，另根据台湾内政部的最新统计，2016年到2022年期间约有10000名的港澳人士取得台湾户籍，其中约7600人已经是年龄介乎20岁以上拥有投票权的选民。在台港人定居满一年即可申请户籍并取得身份证之后，再连续居住满6个月以上即拥有明年大选的投票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琦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暨立委大选进入倒数30日，到目前为止，台湾陆委会未收到任何中国官选团的申请，恐怕自1996年台湾总统民选以来，中国官选团首席缺席。分析人士表示，北京将两岸交互的原因归咎于执政民进党，如果又放行官选团来台湾，无疑自己打自己块面，而且台湾民主蓬勃发展相较中共统治日益专制，更加是北京不愿意让人民见到的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大选将于明年1月13号举行，在中国对台威胁与日剧增的前提下，这场选举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国媒体采访团和学者陆续抵台观选。不过海峡另一边的中国至今未向台湾提出任何观选的申请。台湾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在12月7号表示，前几届总统大选中国都有学者组团去到台湾观选，由台湾的教育机构协助规划，但本届尚未有任何中国团提出申请，据传恐怕因为中共拒绝放行。 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月13号反驳这个讲法。朱凤莲回应指，本来就没所谓大陆官选团，民进党当局无中生有，炮制假消息并大肆炒作，无非是想抹黑大陆，煽动反中情绪，骗取选票。然而，据陆委会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证实，自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大选以来，历届确实都有中国官选团来到台湾。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表示，中方不太会大张旗鼓打着官选的名义来到台湾，但每逢台湾的选举年，确实有很多中国学者以学术交流名义来台，主要目的当然是来官选。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柯则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话，去年因为疫情的封控下前景不明，因此学校各个单位都未编列今年赴台交流名目和预算，这个可能导致到今年出行访台的难度。此外，台湾政府对中国商旅人员仍然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和管制，如果访台的行程少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和弹性，对学者实地了解民情的效益和意义都不高。包成柯自己就曾经在2016年去到台湾官选，他说大陆学者对台湾的选举仍然感到兴趣，但民进党当局渐进的台独路线是一大阻碍，亦都造成两岸交流逐渐停摆，大陆学者因而对访台却步。淡江大学的张五岳表示，中国四年前为牵制民进党的选情，片面决定在2019年8月起暂停陆客自由行例台。不过早在禁令发布之前，已经有学者提早到达台湾观察2020年的大选，但他说自2020年之后，中国随即因为爆发新冠疫情锁国将近三年，令到两岸的观光旅游和正常交流至今亦都未全面恢复，因此中国学者若敢在今年大选前来台湾，更加是好敏感，自然不敢提出申请。张五岳表示，两岸在疫后的交流多属单向，亦即是说都是台湾人去到中国进行商旅活动，少有大陆的游客来到台湾。即便中国在八月重新恢复中国旅客去138个国家的出境团体旅游，亦都还是排除在台湾，亦都不准中国旅客去到台湾旅行。至于中国人士要去到台湾官选或者进行学术交流，亦都要个别向台湾官方情报，表明其出行的迫切性、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才能够获得台湾的批准成行。张岳认为，中国其实刻意塑造出的氛围是，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就没办法正常交流互动，因此这刻不放行学者去到台湾，亦都是落实对台政策的杯葛手段之一。张五岳向美国之音表示，
陆客也好，或者说大陆的智库官员到台湾来，
陆客也好，或者说是大陆的智库官员来到台湾，选前大量的交流，大陆担心可能说会不会对外散发出错误的信息，两岸关系既不严峻，亦都不紧绷。既然中国对台湾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香港亦都自然效法。亲北京的香港星岛日报十月初引述消息表示，有建制派收到温馨提示，明年不要到台湾官选。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源多次协助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去到台湾官选。他说，来台官选一向是香港各界的热门行程，尤其2020年的台湾大选紧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争之后，更加受到港人的高度关注。曾建源认为，虽然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7月实施之后，港人追求民主的法律和政治风险剧增，但是香港人应该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来体验台湾的选举文化和民主氛围。由于中国社会比香港更加封闭，在当前的两岸氛围下，他不预期有中国学者会透过第三地入境等的方式去到台湾官选。台湾经历了国民党长达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1996年首度开放总统直选，2000年首度由在野民进党籍的陈水扁赢得政权，并且和平地完成政党轮替，这段民主化的过程被誉为全球的典范。 政研员话，台湾嘅民主选举符合西方所谓嘅普世价值，但北京官方一向强调西方式嘅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佢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中国喺疫情解封之后嘅政经状况唔稳定，如果持续令到更加多中国人民睇到民主制度可以喺同为华人社会嘅台湾生根，对比之下反而会凸显咗中共政权嘅不具正当性。这个恐怕亦都系中共唔放行官选团嘅背后原因之一。旅居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都同意，中共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将连带负面冲击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任任期的合法性。他说，尽管中国藉由诋毁台湾的民主制度反驳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但这样的谎言和论述随着台湾民主的实践成果被摊在世人眼前，迟早都会被识穿。夏明表示，
他对于任何的外界的创新，
中国对任何的外界创新，尤其是自由民主的经验，我觉得是一种恐惧心态。中共最近非常担忧的就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维权运动的成长，那中国可能会害怕被西方影响，出现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对中共政权进行某一些的和平演变。曾经三度来台官选的夏明指出，官选团一般都会用拜访台湾各政党的人士和立场各异的智库学者，同时亦都会走出台北以外，体验到台湾地方草根政治的面貌。另一方面，藉由参加官选团，不同国籍的学者都有机会互相接触和交流，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他说，他观察到部分中国大陆的学者来官选会特登揀台湾选举的毛病，目的是为了帮中共式民主体系找到辩护的方式。不过亦都有学者是真心想理解其他华人社会是怎样推动民主的制度，以便回到中国之后可以发表到更多相关著作。他认为，即使大家的出发点不同，但中国学者可以同外界多些交流，总是好事。政研员亦都话，佢自己过去亦都成日接待嚟台官选嘅中国人士，佢哋特别中意去到大街上同台湾人接触，甚至跟住竞选队伍扫街，呢啲对佢哋嚟讲系不曾有过嘅新鲜经验。至于中国所谓嘅涉台学者，佢话虽然政治敏感度系比较高，但多数其实认同民主唔一定会造成社会嘅严重分歧同埋混乱。政研员话，
大陆的学者啊，涉台的，他们回去啊都要做报告
哈。大陆的学者、涉台的学者，他们回去都要做报告，所以有时候会比较谨慎，表面上会做一些官样文章，讲一些官话，但是我们都还可以感受到台湾的经验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是说他们也都是带着一种欣赏、比较开放的态度去理解台湾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生活。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上个周末在南中国海发生激烈冲突，紧张关系持续不下。菲律宾驻美国大使警告，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的小规模冲突随时可能会引发重大冲突。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重申，美國對菲律賓的承諾仍然堅不可摧，而作為菲律賓盟友的美國會被捲入中非衝突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12月13日與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通話的時候強調，美國對菲律賓的承諾仍然是堅不可摧。美日非三国国安顾问当日亦都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了三方合作的安排。在星期一，当菲律宾的船只试图为坐滩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亦都是中国称的仁爱礁上面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军舰提供补给的时候，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撞击，亦是水炮的袭击。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罗纳后来是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艘被水炮攻击的船上边。而在上个星期六，在南中国海具有争议的斯卡帕勒浅滩，中国称的黄岩岛附近，中国对为渔民分发物资的菲律宾船只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敌对行径。菲律宾是印太地区和美国结约的最久的盟友，美国的态度令人关注。 根據今年5月發布的美菲雙邊防務準則，如果在太平洋包括南中國海的任何地方對美菲兩國公共船隻、飛機或者武裝部隊包括海岸警衛隊發動武裝攻擊。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的第四以及第五條款的共同防御承諾將會因此而啟動。目前美菲聯盟成功地壓制了中國對菲律賓政府以軍事資產的武裝襲擊，但是上述的準則當中的保護對象不包括菲律賓民用船隻，並且受到中國刻意游走在武裝衝突紅線之外的灰色地帶戰術的挑戰。在被問及到若然中國繼續發射水炮，何時會被定義為是武裝攻擊，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萊德准將在12月11日僅僅是表示，美國將會更加關注中國的行為以及意圖，讓海上作業人員處於危險當中是非常之不負責任以及是不安全。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姆爾德茲星期三在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候警告說，如果我們的區域發生任何事情，就好像是另外一場的戰爭，世界大戰的開始。他還表示引爆下一場世界大戰的熱點是南中國海而不是台灣。關注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外交及軍事發展的國防專家阿布迪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中非在南中國海的衝突引爆戰爭或者是更加激烈的衝突的機率並不大。他認為中非戰爭爆發的門檻是由於中國的行動直接導致菲律賓方面出現生命損失，或者是中國軍隊的開火、使用實彈等等的行為，但是中國還是不敢貿然是出擊。他說現時中國在一些的關鍵領域對美國以及菲律賓都具有決定性的優勢，不過中國並未有準備好為南中國海發動戰爭，在這個地區爆發衝突將會波及到菲律賓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這些力量聯合起來完全有能力對抗並且擊敗中國，中國對這個事實是心知肚明。他還發表推文說，如果我是中國，我就不會在另一個方向上面更加努力地推動菲律賓，南中國海的每一個行動都會對未來產生影響。不過菲律賓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機構的國家安全分析師巴基薩爾對美國之音表示，中非之間存在著戰爭迷霧，他是擔心的是中國的挑釁意外升級或者是衝突，一旦菲律賓船隻因為水炮射擊而發生發動機故障或者是乘客受傷，我們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遭遇一次嚴重的事件，中國應該是考慮他們的政策風險，因為任何重大的事件將會成為菲律賓合理啟動共同防禦條約的理由。當被調遣到菲律賓的美國陸軍退役上校大西洋理事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帕魯查博特是指出，啟動共同防禦條約的比較明顯的紅線可能是人員死亡，還有軍事設備的永久性損壞，比如是墜機以及沉船。他認為中國正在拓展邊界，測試美國的紅線以及出兵保衛盟友的決心，甚至以此為攻台做準備。他說，我們有一個完善的戰術，即是不明確傳達觸動條約的紅線到底是什麼。菲律賓和美國的共同防務夥伴之間有一些私下行動，我們可以授權在情報或者其他類型的援助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但是不公開。美國國防部還有其他能力可以明確地跟中國溝通，明示中國這是一種不可接受的行為。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正在測試美國國防部還有什麼不太明顯的紅線，中國不斷壯膽繼續挑事。美國確實可以採取更多的措施，更加公開地向菲律賓人提供援助。在過去一年，中國對菲律賓採取的灰色地帶挑釁手段不斷升級。12月3日馬尼拉發現聖靈礁附近遊弋的中國海上民兵船已經由上個月的111艘增加到逾135艘。今年8月菲律賓船隻只是因中國水炮襲擊而將馬德雷山號的補給任務推遲兩個星期。在2月中國海警對執行同樣任務的菲律賓海警船只是使用軍用激光，導致多名的船員暫時失明等等。斯坦福大學關注中國海上脅迫戰略灰色地帶項目 的负责人美国退役空军上校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表示，2023年确实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一年。他说，菲律宾推出了一场强而有力的透明度宣传活动，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好战行为曝光于众，这个导致北京选择升级他们挑衅行为，显然是向马尼拉传递一个讯息，即是马尼拉停止曝光中国的灰色地带活动，同时亦都对区域的其他国家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菲律宾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FES Asia 的巴基萨尔说，中国现时似乎对菲律宾的活动越来越采取零容忍的方式。他说，中国试图阻止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为斯卡帕勒浅滩处于菲律宾领土里面而不单单只是专属经济区的渔民进行补给，这个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是不单止不容忍菲律宾补给安全部门的资产，甚至包括好像渔民这样的平民，这个是一种区域拒止的做法，表明中国愿意公然侵犯菲律宾的主权。但是中国的做法适得其反，巴基萨尔表示，中国阻止补给马德雷山号的努力在菲律宾引发了讨论，我们或者是会在第二托马斯浅滩建设一个永久性军事设施，中国正在自掘坟墓，它的零容忍态度正在催生菲律宾的新政策，中国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战术威胁，但是正在破坏和菲律宾的长期关系。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克尔对美国之音表示，2022年的显著变化是中国的海上民兵变得更加活跃，开始积极参与协助中国海警，作为后者指挥下的辅助船只。他指出，2023年中国在对菲律宾的行动当中明显增加了船只的数量，更加激进地使用非致命激光也是声学武器，不单止是拦截，而是真正的撞击，甚至是还是打开将炮口以及是机枪瞄准等动作来进行武力威胁。他说，相反菲律宾的行动保持一贯，即是进行定期的轮换以及补给任务，使用的是由民间租用的木船，现时由于中国海警的威胁行为，这些任务不得不由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护航，中国一直在升级挑衅，而菲律宾是没有。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近日在军事博客上面撰文分析说，北京近日的冒险行动可能和华盛顿目前卷入了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的冲突有关。他说，北京可能认为当前的国际环境是发动对菲律宾的突袭的理想时机，所以决定采取最冒险的行动以彻底移除马德雷山号，杜绝菲律宾未来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12月10号强硬地喊话表示，菲律宾方面不会被中国吓到，但是大西洋理事会的帕鲁查布特认为菲律宾对中国的战术行动仅仅是有象征性的抵抗措施，因此菲律宾将不得不依靠美菲共同防御条款。小马科斯上台之后加强了和美国的防务关系，深化加强防御合作协议下的合作，美军可以进入菲律宾的基地从五个扩大到九个，加强联合军演，提高互操作性，协助菲律宾的军队现代化，美国亦都多次重申以及澄清它的条约义务等等。菲律宾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巴基萨尔认为，这些措施对压制中国的灰色地带的行动作用有限，但是如果美国以及菲律宾不愿意进行操作层面上面进行报复，这种合作对于解决中国的灰色地带胁迫战术作用有限。美国海军新闻网自由撰稿人拉里奥萨亦都认为，目前美国的协助措施对阻止中国行为几乎是没有帮助，归根结底这个是菲律宾的问题，没有马尼拉明确要求他们介入，美国是无法做太多。国防专家阿布迪亦都认为，除非马尼拉的政策发生变化，否则华盛顿无法真正改变局势。美国并非无所不能的力量，如果中国的骚扰在美军离开之后立即恢复，一切就从零开始。菲律宾需要认清现实，并且投资增强它的武装力量。 大西洋理事会的帕鲁查布特认为，美军可以在菲律宾部署更多前沿基地以及能力，成立联合特遣部队，以及是深化情报分享等等。当然，首先亦都是最重要的，是菲律宾公开承诺并且邀请美国驻扎更多的力量，这个亦都有一定的政治成本。菲律宾大学的巴东巴克尔表示，美国以及其盟友需要考虑对中国军舰以及商船采取对等的行动，对中国进行制裁以及贸易限制，使用黑名单制度列出拥有、运营或者是对这些中国民船兵是提供物质以及财政支持的企业和公司。菲律宾仲需要继续向国际社会曝光中国恶行的真实本质，凝聚更多的伙伴，共同反对中国在东南亚以及南中国海的侵略以及是帝国主义行径。面对着中国多年以来的威胁以及霸凌，菲律宾和美国正在考虑从根本上改变在南中国海的长期战略。据华盛顿邮报在12月11号的报道，菲律宾正在考虑调整在这个区域的国家战略，但是拒绝公布更多的细节。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在9月份的演讲当中提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海上方略，并且讲述了美国调动多艘军舰以及盟友在2020年通过一次创造性的圆形行动，建立持久的军事存在，有效吓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叛乱行为。之前美国海军学会的海上评判项目就建议在零散的自由航行之外，扩大在该个地区可持续的美军力量，并且结合经济外交工具以及盟友行动来反制中国的灰色侵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日经亚洲最近在星期二报道，一位正在访问日本的北约官员呼吁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行为进行干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发自赫尔辛基的报道。
北约的捷克代表兰多夫斯基表示，我们应该努力阻止中国在实地上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个是非常之重要。北约成员国的代表常驻布鲁塞尔，他们负责制定外交、国防以及其他部长级会议以及峰会的准备工作。兰多夫斯基和其他到访的北约代表在这个星期一在东京会见了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观察人士指出，兰多夫斯基关于是中国在实地上对俄罗斯的支持并非是空穴来风，北约对中俄合作的担忧似乎亦都合情合理。根据中国海军总署12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字，2023年前11个月中俄贸易总额是达到 2181.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7%， 其中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骤增 50.2%， 显示在国际制裁之下，俄罗斯对中国货物需求的剧烈增长。据中国海军统计，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货物按品类来看，汽车以及它的零部件增长 4.5 倍，约占整体出口额的 20%。 不单只是普通的汽车，卡车以及工程机械的数量亦都是增加。一位北约军界资深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从中俄迅速增长的贸易当中获得到巨大的好处，尤其是从中国获得俄罗斯维持军事装备生产所需要的一些军民两用产品、配件以及是原材料。中国同俄罗斯贸易总额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持续攀升，2022年增长大约 29.3%， 从前一年的1470亿美元跃升至到 1902.7 亿美元。中俄两国领导人在2019年圣彼得堡峰会上边确立了双方的贸易翻番，在2024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目标，这个目标因为国际制裁而提前了一年达到。目前中国稳居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俄贸易占俄罗斯外贸总额达到 34%， 中俄贸易占中国外贸份额亦都由 2% 上升至 4%。中俄贸易似乎只是在中国外贸盘子里面的一根小菜，但是却是俄罗斯盘子里面的主餐。中国成为了是俄罗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依靠。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博士、中亚美国 大學副教授納爾吉扎·穆拉塔利耶娃對美國之音表示，中俄之間的貿易增長是不平衡的，北京對莫斯科的重要性變得是至關重要，反之則不然。由於西方的制裁，俄羅斯被迫尋求替代進口，導致了雙方的貿易劇增。而另外一點，中國投入一帶一路十年之後，運輸以及物流的發展亦都給予了中俄貿易增長提供了條件。俄羅斯則是成為了中國原材料供應商。芬蘭前外長圖奧米奧亞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正在榨取俄羅斯的利益。據中國海軍的數據，11月當月中俄貿易額是達到 215.08 億美元，如果12月仍是保持這個的水平，這樣中俄2023年全年貿易總額將會達到創紀錄的2400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2023年前十一個月外貿總額是5.41萬億美元，同比下降 5.6%。 觀察人士指出，中國整個外貿大盤向顯著下降的同時，對俄貿易卻是在巨幅增長，這個顯然是非常之不正常的一幅圖景。俄羅斯侵烏戰爭爆發之後，歐盟以及美國對俄羅斯發起了多輪的制裁，歐盟對俄羅斯的貿易呈斷崖式的下降。據歐盟統計，2022年2月，歐盟同俄羅斯單月貿易額為288.2億美元，2023年6月雙方享月貿易額降至62.58億歐元，跌幅超過 78%。 目前俄羅斯享歐盟進出口當中的份額低於 2%， 顯得非常之無足輕重。據美國普查局的數字，2021年美國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額是360億美元，2022年降為是161.6億美元，降幅是超過 55%。 2023年前十個月美俄貿易額再度大幅下降，僅僅為是43.8億美元，前年預計是51億美元左右。戰爭爆發之後的兩年期間，美俄貿易下降超過 85%。 據韓聯社表示，2021年南韓同俄羅斯的貿易總額為272億美元，2022年這個數字是降為211.5億美元，同比減少了 22.6%。 2023年的前七個月，該個數字是100.28億美元，全年預計會在150億美元左右。相比較2021年戰爭兩年的期間，韓俄貿易額是大約下降了 45%。 據日本財務省，2021年俄羅斯同日本的貿易總額為208億美元，2022年俄日貿易總額是達到200億美元，2023年前半年日俄貿易額約合是57億美元，同比下降了 41.65%， 全年預計為是100億美元左右，相較2021年降幅將可能接近 50%。 從對比可見，俄烏戰爭爆發之後的兩年期間，中俄貿易佔中國對外貿易的份額由 2% 迅速上升至 4%， 中俄貿易佔俄羅斯外貿份額由 19% 迅速上升至 34%。 在過去的兩年期間，中俄貿易暴增是 68%， 增加值是接近1000億美元。據中國海關的報告，2021年中國進口俄羅斯原油7964.24萬噸，2022年進口俄羅斯的原油是8625萬噸。2023年的1到6月，中國進口俄羅斯原油同比增長 27.3%， 達到5260萬噸，全年估計可以達到10500萬噸。兩年戰爭的期間，中國對俄羅斯原油進口暴增2500萬噸。2021年，歐盟進口俄羅斯原油大約為是1.15億噸，月均大約是1000萬噸。至2023年的3月，月進口俄羅斯原油是降至大約100萬噸，降幅高達 90%。 俄羅斯原油佔歐盟進口原油份額由從前的 21.6% 降至 4%， 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俄罗斯副总理洛亚克在今年6月曾经表示，2022年5月的时候，俄罗斯对亚洲国家的石油出口量就已经超过对欧洲的出口量。2022年的全年，俄罗斯将近是4000万吨的原本向欧洲市场供应的石油以及是石油产品改销往东方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芬兰赫尔辛基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刚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